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名老人被非法判刑一至六年，累计现冤狱八年，浙江法轮功学员洪长又被绑架，江苏13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非法抓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幸福乡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文昌、王淑仁、冯秀梅、孟秋燕、白丽霞、刘淑英、刘淑秋被非法关押半年，日前得知被法院非法判刑一至六年。2020年11月27号，双城国保警察和幸福乡派出所警察翻墙进院，闯入法轮功学员刘文昌和王淑仁夫妇的家，绑架了刘文昌、王淑仁夫妇与当时在他们家的法轮功学员冯秀梅、孟秋燕、白丽霞、刘淑英、刘淑秋。七位老人被绑架到幸福乡派出所。家人赶到派出所，孩子们告诉警察，自己的母亲因有多种病才修炼了法轮功，他们只是做好人，为别人着想，通过练功身体完全康复，自己的母亲是好人，为什么被抓到这里？但警察无理要求法轮功学员们签不修炼的保证。2021年4月2号，刘文昌、王淑仁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道里区法院以暗箱操作的手法，用视频的方式所谓开庭，仅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草草收场。十几天后，家属打电话询问，得知王淑仁被网判六年，勒索罚款两万元，刘文昌被网判三年，勒索罚款一万元，另外五位老人各被网判一年，勒索罚款两千元。从看守所中得知，刘文昌在双城看守所经常犯癫痫病。刘文昌在练功前就有非常严重的癫痫病，犯病时经常抽过去不省人事，身边不能离人。修炼前他还患有哮喘，严重时上不来气。这些疾病在修炼法轮功后都不治而愈了。现在刘文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亲友都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30号前后，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洪长先生被上塘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洪长先生今年52岁，大学研究生学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洪长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达八年。2000年在十里坪劳教所，洪长遭受酷刑转化迫害。洪长自述，我被绑在椅子上四天五夜之久，手脚身子都不能动，每天只为一小块饭，片刻不得入眠。为了防止我闭眼，他们往我脸上泼水，给我灌辣椒水，吃生大蒜刺激我，还往我眼皮上抹清凉油，两次小便在裤子里，他们又在房间里架上喇叭，昼夜不停地在耳边播放攻击大法的材料，后来他们还点燃打火机烧烫我的脚。2002年，洪长在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到狱警指使包夹犯人不分昼夜的看管迫害，每天被罚站12个小时，长时间站立导致双脚浮肿。后来因洪长练功，被带上20多斤重的脚镣，并被关小号迫害了半个月。狱警曾经连续三天三夜不让洪长睡觉，还有一次连续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同时每天要站20个小时以上，若不站就是拳打脚踢。有时洪长站着站着闭上了眼睛，直挺挺地栽倒在地。期间洪长还被警察反铐住双手，用电警棍顶住脖子电击。日前屡遭迫害的洪长又被中共警察绑架。 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13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5月10号上午被非法抓捕。经核实，他们是姬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小文。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和姬翠平同一天失踪。5月10号上午6点至10点间，苏州市国保和610操控各区段的当地派出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突击大抓捕，从家中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中出动的人员无警察着装，无证件，便衣人员众多。他们每到一处法轮功学员家中，如入无人之地，非法查抄家，劫走私人物品，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这些人几乎都说，这是市公安局的所谓统一行动，是上边交代派出所来抓人的。一个警察告诉董婉玉的丈夫说，这次行动是市里统一组织安排的，行动时间也是统一的，是为了建党百年大庆的安全。这次共抓了几十人，这些人要关两个月以上，不过期一是不会放人的。参与绑架的便衣说，全市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全都送到常熟公安局服装城派出所，但是学员家属到了该派出所却都不让会见。直至目前，这1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押的具体地点尚未得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文书明慧报告获奖，震撼人心有缘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健康展，民众喜遇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4号，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书，英文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获得美国最大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这本500多页的历史性报告，记录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世界各国媒体所不敢报道、不予重视的法轮功真相。澳大利亚新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对这本明慧报告评价说，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美国中西部书评的评论人迈克尔·卡森则说，明慧报告内容丰富，组织得井井有条，是一项独特的、非凡和全面的研究，值得大家收藏和补充到研究阅读清单中去。希望之声著名时事评论员方伟表示，该书详尽、真实，令人震撼，意义重大。方伟谈到，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中共制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谎言。为了打压法轮功，中共硬是造出了一个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谎言的全貌。他说，中共在国内压上整个国力来迫害老百姓，在海外也压上国力欺骗全世界的人，一直骗到今天。其实媒体人不太容易被骗，尤其是西方媒体。但为什么这么多年媒体不讲话？西方媒体其实是被中共渗透和收买的。方伟说，明慧报告这本书能够得奖，是因为出版界的评委们很震惊，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我才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迫害，其程度远远超过新疆人受迫害的程度。明慧出版中心这本里程碑级的明慧报告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所摘选和编写的内容都是从明慧网的海量第一手信息而来。在法轮功被迫害了近22年的时候，这本报告获得美国国家级奖项，也引起了更多的专家学者的震惊。5月15号和16号，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法轮功学员参加第14届健康展览会，与当地民众分享来自中国传统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学员们在展位上演示五套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有人当场学练功法，更多的人希望参加每周末在公园的集体练功。很多人路过展位时，看到精美的小莲花都很兴奋。学员们介绍说，法轮大法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炼功法，除了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外，修炼者还以真善忍为标准，重视心性的修炼，提升道德，净化身体。莲花是佛家的圣花，记住小莲花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带来真正的祝福和庇佑。很多人听后表示，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68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磨难再去怨恨心》，作者陕西农村打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号。2021年1月28号，我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下午回家骑自行车摔倒了，我当时只想着有人过来扶我一把，我就站起来走了，过来两个小伙子扶我，我腿一点力气也没有，站不起来。后来丈夫和弟弟，他们都是同修，两个人赶到扶我时，我的腿就疼得受不了。围观的人说，赶紧送医院拍个片子，看一看伤到哪儿了。丈夫送我去了医院，在医院推轮椅，轮椅推不动，不往前走。丈夫悟道，师父点化，我们的路走得不对。但当时还是没有全盘否定。医院拍片子显示大胯骨骨折骨裂，还要再拍心肝胆肺，还要马上住院做手术。这时我头脑清醒了，正念也有了，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心里全盘否定，医院根本看不好，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丈夫还是放心不下，坚持要住院，我坚决不住。他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连说两遍100%，然后把我送回家。我躺在床上一动也动不了，一动就剜心透骨的疼。我流着眼泪心想，哪里有漏了，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中的诗词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背着背着疼痛减轻了。第二天亲戚们来看我说，不住医院那就把医院拍的片子拿去找当地的一个世代接骨的医生看看。结果那医生说，这情况必须上夹板固定。当时我也没有正念，没有否定，就给我上了夹板。结果上了夹板后剧痛，躺下不能翻身，也起不来了。那天晚上整整哭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早上9点多，女儿同修来了，看我这情况，直接问我，妈，你有师父吗？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99年邪恶迫害大法， 你当时为了给师父、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敢放下家里一切，放下生死上北京，那时候正念多强。2008年，你狠狠地把头摔在钢铁岩上，那取命的灾难，师父都给你化解了。那你现在还执着怕你这条腿好不了吗？你信师信法吗？女儿的几句话如晴天霹雳，彻底点醒了我，使我有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敲醒了我的主元神。我当时信念十足，拿来剪刀，全部卸掉了固定在腿上不到24小时的夹板和绷带，心一横，全部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做主。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讲，有的神吃了整个他那一层宇宙从始到终的苦，从而想具备这么大的威德，完成得救之事。我理解吃苦能建立威德，而具备大的威德是我们能够多救人的保证。从表面上看，吃苦能消业，还掉业债，再进一层，在苦中磨难中触及人心中，向内找，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从而提高心性。在这次磨难中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根本的执着和长期隐蔽的人心。一，向内找，看到自己没有慈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而我修炼20多年，面对面讲真相，总体现不出来大法弟子面带笑容、祥和、慈悲的心态，说话生硬，表情严肃。虽然修炼这么多年，在家里经常板着脸，对丈夫、对儿女说话刻薄，爱发脾气，强势，有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父亲隔三差五被批斗，我被人瞧不起。小小年纪，满脑子装的都是争斗、仇恨、愤怒等邪灵因素，害怕邪党整人的手段。而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就自认为上了保险了，这完全是旧宇宙为私自保的心。看到这些可怕肮脏的心，感到无地自容，愧对师父的苦心救度。现在意识到要多听九评，解体党文化，分清什么是党文化，什么是神传正统文化，多发正念，彻底解体，并全部清理自身空间场中、思想业中的邪灵因素和恶党文化，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毒素，跳出旧宇宙为私的力，才能同化新的宇宙真善忍特性，修成新宇宙中为他宽容、慈悲、包容一切纯正祥和的大觉者的状态。二，向内找，发现自己很深的怨恨心。2020年5月，一位同修的儿子结婚，参加宴席后，同修们坐在一起交流谈体会。一位同修说，现在疫情严重，我们应该抓紧时间面对面救人，还有就是多买点面粉存起来，大意是假如灾难来了，我们也可以送人，也能起到救人的作用。我听到他说这话，顿时像踩上地雷一样，怨恨心就上来了，怨恨他怎么说这种话，气冲冲站起来就出门了。当时出门没注意，一脚踩空，摔下3层楼梯，倒在地上。当时头脑清醒，在心里求师父救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怨恨心被旧势力抓着把柄了。起身后，身体哪儿也不疼，只有左手肿起来了。我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回家给师父上香，向师父认错，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我悟到是弟子念正了，向内找，师父为弟子化解了一场大灾难。灾难化解了，可弟子不争气，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怨恨心，没有彻底修去。2021年1月，就在摔腿的前几天，我和同修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来有点晚，刚进家门，丈夫同修就劈头盖脸数落我，我就又像踩上地雷一样， 怨恨心、气恨心、委屈心、不被理解的心全上来了，立刻就和丈夫吵了起来。丈夫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然后他就上班走了。他走后，我越想越气，平时在家里我说一不二的，什么事都得顺着我，就像平时他中午做好饭菜，我嫌他炒的菜不合我胃口了，饭做的这不行那不行，挑三拣四，总是埋怨。丈夫说你这脾气啥时候改改啊，什么时候才容人啊。这次把胯骨摔断走不了了，我如梦惊醒，回想自己半年来摔了两次，两次都是怨恨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么大的怨恨心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还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明白这些法理后，原来这些怨恨心是在后天形成的观念，自私假我而非真我。认清后，我现在再遇到大小事时，能抑制它、排斥它、否定它、消灭它。一天早上我饿了，就对丈夫说，你去做早饭吧。丈夫说，等一等。我一听怨恨心又上来了，我立刻想到要分清它，是假我，否定它，守住心性，在心里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仿佛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化掉了，心里变得敞亮了，身体感觉很轻松。通过这次的沉痛教训，使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才能闯过磨难。只有静心学法，悟明法理，才能指导修炼。只有牢记向内找这个法宝，才能形成遇事先看自己、修自己的机制。只有修取人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嗜好、欲望、执着、自我、畏思，跳出旧宇宙的束缚，才能修出慈悲、宽容、大度、包容一切，还得把妒忌心、指责心、爱听好话的心、安逸心、显示心、欢喜心，一个一个踏踏实实修去，归正自己，同化真善神宇宙特性。只有多救人，精进再精进，来回报师尊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正法修炼起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近期接触到身边同修常年身处家庭磨难中，对于这种状态认为是一种必然，而没有想过如何突破。以我目前的认识谈一下对于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该如何看待长期家庭磨难的一点浅悟。很多同修在遇到病业迫害，或者在国内被邪恶迫害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这是迫害，是干扰，能够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全面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从而解体迫害。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开示，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我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要清除它，包括这场邪恶，他们原来是想要把我们像过去的宗教一样对待，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渡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 一个神下来渡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这一切他们不敢说他们自己有问题了，因为一切都在变异着，变异的偏离了法，才逐渐的变成了这样。历史上没有哪一层生命敢触动它，一切都由纵横交错的变得非常复杂了的因素左右着。这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得去掉，通通都得去掉。我认为来自邪恶的迫害有多种形式存在，有病业迫害，有被抓被打的迫害，有经济上的迫害。可是往往在家庭磨难上，有的同修却不认为这是一种迫害。究其原因，我的分析如下。一，认为家人是常人，师父不会管。例如有的同修的家人得了重病，需要人照顾，或出现其他什么危险，因为该家人是常人，同修认为他们有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其命运，而忘记了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况且能和我们在这一世成为家人是多大的缘分啊，他们和大法也是缘分不浅啊。因为全世界有70多亿人，能转生到大法弟子的家庭和大法弟子做家人的毕竟是少数。当然作为常人，他不修炼是会面对生老病死。我认为在正法这一最紧急伟大的时刻，救人是最重要的。如果家人出现的状况已经干扰到了你做三件事，影响到了大法弟子正实法，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迫害吗？因为邪恶就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不论他具体采取的是哪种迫害的方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记得几年前我的父亲突然重病，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本来很要强，从来不会让我回去看他，这一次跟母亲提出希望我回国见他最后一面。我是老弟子，而且担当着重要的项目，知道不能回国，就告诉母亲我不能回去。结果母亲就怨恨起大法了，认为我们修炼了就六亲不识，无情无义。我心里很难受，尤其担心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既然用亲情来干扰我，我相信是自己对家人的亲情不放，造成了邪恶在钻空子。我放下亲情，全盘否定并解体操控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两天后再打电话过去，父亲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现在甚至可以为母亲做饭，身体恢复了健康。这件事让我悟到，只要弟子正念足，一切师父都会为弟子摆平。我坚信我只要修好自己，师父什么都会管，因为我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不能让家人被邪恶利用，起到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从而才是真正的为家人好。如果把这事当成个人修炼，那不是中了旧势力的计，从而会没完没了的过关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结果挨了打。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就足以说明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不同的基点上，同样的观难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二，认为是必然的，陷入无可奈何。一些身处家庭磨难中的同修，因为看不清其本质，不能在法上认识，而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必然的， 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中。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我悟到，常人认为一切都是不变的，认为就是必然的，那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用超常的理来认识。随着我们法理的升华，让神的一面发挥作用，正一切不正的，周围的一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实修的弟子都有过这样的修炼经验，当我们改变观念，明悟法理，修去执着，很多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快的真是立竿见影。我们只有真的从法上提高，明白的越多，放下的越多，周围的变化也会越快。再比如，有的学员虽然被抓到监狱，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被迫害的观念，认为自己和警察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只是明白了法理，就根本没有迫害发生。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的理解是，当你认识到那一层法理的时候，你的境界就在那一层了，邪恶就够不到你，就自动地避免了不必要的迫害。三，法理不清，人的观念阻挡了家人变好。能在这个正法时期成为我们的家人，都是和大法有着很大的缘分。大多数家人都知道真相，也知道大法好。试想一下，许多常人念了九字真言都得了福报，何况和我们有如此大缘分的家人呢？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他，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呀。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执着和观念不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不是反而害了家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而我们不正的一念也可能让家人往相反的方向变化，而这恰恰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旧势力从来都不希望我们修成。我们处于家庭磨难中，又如何能正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呢？对家人，我们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相信家人也是为法来的正的生命，也会得到大法的救度，而不是被旧势力操纵，起到干扰我们正视法的作用。结语，正法时期不应该存在长期磨难。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 一直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我悟道，我们如果在心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长期磨难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在正法时期是不应该有长期磨难的存在的。如果遇到这种磨难，我们不能够用超长的理来衡量的话，本身就在抑制我们神的一面，就在使邪魔有空可钻，使自己陷入磨难之中，不能在法理上认识，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上，而干扰到自己救人。从整体上说，就干扰到了师父正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全盘否定，不承认磨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超越了它，那么磨难也就离你而去。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我们曾是冒着天胆随师下走，是来在世间助师正法的王，而不是普通意义上只为了个人圆满的修炼人。我们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并非个人提高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旧宇宙的为私为我中超脱出来，从而进入无私无我的新宇宙大穹。因此，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是不应该承认和存在的。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录文章，题目是九旬大法弟子闯过身体磨难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7日。现今我已经年过九旬，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精神状态很好，我几乎天天出门，面对面地向有缘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劝人们三退，让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心脏病发作时，心脏像兔子一样乱窜乱撞，胸口痛，胃液翻动想呕吐。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原来患有的多种疾病修炼后全部消失。修炼20几年来，我经历过许多身体磨难的考验，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自己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下闯了过来。第一部分，闯过一个个身体磨难。一，两次心脏病。2007年7月的一天，我的心脏突然难受起来，我坐在路边，双手压住心脏，路人见状就询问要不要帮忙送医院，我说不要，一会儿就好。我赶快发正念，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只要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只接受师父对我的救度，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我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没修好，今后我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弟子把生死交给师父， 求师父让我回家。话音儿刚落，我看见有一丝如银针似的光束直穿我的心脏，疼痛几秒钟后，我的心脏平静了。2011年3月，我的心脏又一次难受起来，症状和以前一样。我坚定地否定，首先我向内找，找到了怕心、求安逸心、亲情等一大堆的执着，我就彻底清除掉这些败物。我不把心脏的不适状况当回事儿，调整了自己的修炼时间安排，要求自己除下雨天外，每天上午出门讲真相、劝三退，半夜1点半起床练功，不看常人的书，集中思想学法。大约过了12天，那天晚上躺下不久，迷糊间感到有一只大手在调整我的胸腔，醒来后我全身舒服，心脏平静。谢谢师父。二，师父为我摘掉了胰腺肿瘤，打掉了结石。2013年9月8日凌晨2点10分，我起身练功，突然脾脏、胰脏两个内脏处像碎裂般的剧烈疼痛，连带着心、胃、肠都难受，我大汗淋漓，痛到失去了知觉。大约3分钟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大小便失控，裤子都弄湿了。在失去知觉的短暂时间里，我看到地上有一个土豆大小、像肾的形状的红色软体物被一只脚踩得粉碎。我洗净自己后开始练功，我谢谢师父给我清除了胰腺肿瘤，平时所附部位的饱腹感消失了，那个部位摸上去松了、空了。2016年2月14日，我全身心的酸痛难受，开始的时候是腰椎处酸痛，慢慢扩散到各关节、小便处、小腹及内脏。我坐卧不宁，一夜无眠。天亮小便时，尿杯里有一层如米粒大小的石子儿，有纯白色的，有带点黄色的。谢谢师父为我打掉了结石。三，2年7个月，耳朵胆脂瘤消失。2013年10月6日，我右耳缘胆脂瘤突然剧痛，嘴不能张，不能饮食，不能打哈欠，人晕昏，站立不住。梦中说我的胆脂瘤已经发生了癌变，我没有害怕。我年轻时患中耳炎，后来发展到胆脂瘤，现在我修大法了，我有师父管，是师父把这个业力给我推出来消掉，这是考验。就这样，我的右耳不断地流浓臭的黑水垢物，连喉咙都觉得臭，那个疼痛就更是难受，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痛得要命，直刺心窝，像鸡啄一样。我出了淋漓大汗后又打寒战，牙齿咯咯地响，我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没有关系。一直到2014年10月8日，一粒像花生米大小的黑臭东西掉了出来，耳朵不疼了，但呜呜还有。2016年5月24日夜里，耳朵又痛起来，痛得我天地旋转，躺在床上都感到人像悬空一样，感觉自己要翻倒出去。我拼命抓住床架子，仍然平衡不了。我难过极了，大小便失禁，舌头伸到嘴外，欲吐不能，生命似乎到了极限，人迷迷糊糊。我求师父救我。突然间，我看到床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低着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斜视着我。我问他，你是谁？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怎么进来的？他低声地说了一句，我就是这里的。我马上说，你是吊死鬼。那青年一下子没了，我也清醒了。我坐起来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因为我的舌头露在嘴外，根本收不进去，喉咙又干又痛，我就认为男青年是吊死鬼来讨债的，就想与之善解。后来想想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那个男青年穿的那件绒线衣同我年轻时穿的绒线衣一模一样，面相也差不多。我估计是我的一个复原神痛得受不了，暂时逃出来了。此后我耳朵不疼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正念正行，两年七个月两次闯过耳朵胆汁瘤的磨难。四，变不出小便的磨难。2014年6月12日凌晨，我起来练功时下身胀痛，小便不出，小腹部位像要炸裂，我照样该做啥做啥，早上照样出去讲真相，思想集中在寻找有缘人和讲真相上，忘了疼痛。可是一回家，小腹胀得就受不了，双脚拼命不停地踩，还是小便不出。中午吃不下，下午出去跑步，还是便不出小便。晚饭我没吃饭，就蜷缩在床上，紧握拳头，嘴唇发抖。我心里想，如果尿毒症，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大声喊，请师父救我。大约到了晚上十点多，小腹处突然刺痛，我要小便了。尿出来的是黑黑的酱油一样的东西，而且还有像烂沙头一样的暗红色的浓状物，腥臭难闻，满满的一便杯。我早上起来练功时尿液正常了，至今一直正常。五，学法天正念，86岁闯过中风磨难。2015年1月27日上午，我要出去讲真相，推开电子门的刹那间，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冲，站不住，我马上拉住电子门，才不至于扑面倒地。这时我身体左边扭伤剧痛，膝盖好像碎裂了，半月形膝盖骨滑进滑出，左半身麻木，不听指挥。当时脑子里闪出中风一念，我马上否定，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之后我生活很难自理，左脚外狭，坐着不能着地，躺着常抽筋，上厕所扶墙半坐着，用餐时手抖到不能拿碗，饭菜不自觉地从嘴角掉出来，练功时痛得满头大汗，动作做不到位。那时我难以出门，就抓紧时间将师父的所有讲法、经文、诗词通读了一遍，收获太大了。我有师父，我有大法，我正念足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那些个你说我家遇到什么困难了，我身体怎么在宵夜啊，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咱们大家就别提这样的条子了。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欺钻空子。当我学到师父的这些讲法时，我悟到原来这些是为我提高而准备的，我的正念更足了，正念足了，那正行就得跟上。我不能待在家里养病养老，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 于是我忍着痛苦出门，非常缓慢地走，尽量不让人看出脑梗的样子。我一步一步地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菜场，扶着栏杆寻找有缘人。我看到20米处有一个中年妇女拄着拐棍走过来，她那病症姿势与我相似。我热情地与她攀谈，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她要相信神佛会帮你。我讲的真相她都接受，用化名退了档。她拿着我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谢了又谢的走了。站在旁边半听不听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头走上来问我，我的腰酸痛，脚腿无力，念这句话有用吗？我耐心地再给他讲了一遍真相，老头退了团。我讲真相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体态正常。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一个听我讲过真相的老太太，她说想要几张我手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说她的邻居、公园里的朋友都喜欢念九字真言。我说你可以写给他们呀，她说不行，因为你写的纸条有灵性。我知道今天碰到的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来的，师父也通过有缘人的话来鼓励我，谢谢师父的慈悲宏恩。就这样，我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渐渐的病业状态消失了。当时已经86岁的我，脑梗不用药不治疗，短时间恢复，这真的是大法的神奇展现。六，师父化解了我宿世的怨缘。2019年4月6日，我在梦中接到一个电话，说侯正死了。我走在路上，路边住房的楼上播出侯正是被爆炸炸死的。醒来后我想，侯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侯正是喉部症状的谐音，是告诉我侯正死了，被炸死了。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我喉咙口出现一个比鸡蛋还大的肿块，从体外看，肿块在右下巴的颈前挂着，吞咽困难，并伴有咳嗽。隔了几天梦中知道，过去是在深山老林里修炼，飞来一只身体如鸡颈项如鹤的鸟，我认为它干扰了我修炼，一把抓住它的颈喉，因为用力过度，他怒目望着我，窒息而死。现在他来讨债了。我想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就与他善解，希望他不要再来干扰我，等我圆满后他会有一个好的去处。一个星期后肿块没了，师父的大法化解了我宿世的怨缘。另外我还有什么腰椎间盘酸痛，腰直不起来，右膝盖骨刺，脚底老茧、鸡眼等等，修炼以后都好了。特别是2019年4月的一次水肿，我的双脚、小腿肿得像馒头似菠萝，最后我只能求师父。晚上睡觉时听到一个男生说，好，放水。就这样我40多个小时的水肿全部消失。 以上这些经历现在都成了我讲真相的活资料，有力地证实了法轮大法号。第二部分，针对身体磨难的修炼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保护，我才能闯过这夺命的一关关。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我悟到，大法弟子一定要从内心认识到法，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才能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美好。另外，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什么叫大法弟子？师父教的就是你们这些大法弟子，洗净你们，把你们锻炼成熟，使你们能够去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弟子。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我知道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不然的话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直讲真相，帮助众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最后，净路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你的修炼是为了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后是这样的，不做能行吗？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